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感谢神，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最近我们在主日学在讲这个旧约的概论啊，摩西五经。那今天呢，我就把摩西五经里面一位主要的人物摩西来和大家分享。没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在这个时候，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向你来敞开，来迎接你的话语住在我们的心中，来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出来。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感谢神，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被称为神人的我们用五根手指头数都数不到那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呢，这个事迹最轰轰烈烈的就是摩西摩西被称为神人，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英雄，是一个大先知。那在这个生命记33:1里面讲到，就是以下是神人摩西他的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神人不是我们自己随便给他封的，而是圣经里面就已经讲了他是一位神人。那摩西我们知道，他出生以后本来是应该被扔进尼罗河里头淹死的，但是呢，因着他的父母亲他们的坚持，把这个婴儿给藏起来。那最后藏不了了，那父母亲呢也做了最好的安排把这个竹篮子那个草编的篮子都抹上石油这个防水，让摩西呢浮在水上。那最后呢，他被这个埃及公主给救起来。那救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姐姐米利安也在旁边让这个摩西呢很奇妙的又回到他母亲手上，因为这个公主请他的母亲做他的奶妈。那摩西在皇宫里头就被当成王子一般的把他抚养长大，所以他人生前40年是生活最安适、得到最好的栽培的这个岁月。那在他第二个40年，他却要亡命天涯。为什么呢？因为当他40岁的时候，他看到他希伯来的同胞被埃及人欺负，那他仗着自己的能力他去干涉，那失手呢把这个埃及人给杀了。那他闯了这大祸所以呢他只好逃到米甸那里，那为他的岳父来牧养。那这个牧养羊呢一晃就40年。那这段时间呢，你知道这个牧养羊那是最卑微的工作也是最沉闷的工作，所以呢让他能够卑微下来，不再这个狂傲自大，以至于呢他这个40年呢他能够把自己预备好让神来呼召他。那在40年以后他拯救受苦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这个换过话来，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花了多少年在等候神的拯救你如果数学好你们可以算一算，对不对？就是摩西出生他们就受逼迫了，一直到摩西出来这个做以色列的领袖80岁，所以有8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跟神呼求，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神的任何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这跟神呼求的时候，常常希望怎么样立竿见影，对不对？我求了马上就有。那以色列人当年八十年的时间在等候神的拯救，神的这个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表我们就是要 这个非常的耐心的等候，凭着信心等候，因为神必然要成就他所成就的事情。那我们看摩西的丰功伟业啊，让他成为以色列人最敬重的这个伟人。那他的身份呢，他兼着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领袖，三重的身份。他跟神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在出埃及记33:11里面讲到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面对面就是近距离，当然不能够见到神的面，为什么？人见到神的面是会死的，但是呢，这个距离已经够近了，他可以跟神在讲话啊，得到神的这个指示，就好像这个人跟朋友一样那么亲近。所以呢，我们看到只有摩西他是最合神人的这个称号。那这个神人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一个神气的人，或者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那这样的人像摩西，他是怎么样的表现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尊称呢？其实呢，底下各位听到的，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学习的，只是呢，摩西把他做到最顶了，最好了，所以呢，他成了神人。只要我们愿意像他的那样去做，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能够有很好的表现。所以呢，摩西能够得到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下面他有他这些生命的特质。第一个呢，就是他认识神，他亲近神，他也尊重神。从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的能够认识神。摩西他虽然是在皇宫里面长大，但是呢，从小抚养他的这位奶妈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母亲啊，所以呢，摩西一定是对希伯来人的传统也好，文化也好，还有他们的信仰，从他母亲那里可以得到一些基础。那40岁以后，他逃到米甸去牧羊40年，一直到80岁，他有一天上了何烈山。那在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遇到神，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神。那是什么样的情景让他能够认识神呢？那个时候呢，他在这个荆棘的火焰当中遇见了神。那这个荆棘火焰，我们知道这个火焰有这个光，有这个热，常常就被人理解，就是说代表着神的圣洁和公义。那这个火的这个破坏的能力，那也是不得了，对不对？那个房子一下都会烧平了。那特别是 BC 那边这些野火啊，一直都灭不了，这个破坏力非常强的，也象征着是神的审判。但是呢，在这个情景里面很特殊的，为什么呢？荆棘在火里头燃烧，荆棘却没有被烧毁。那这个呢，是完全违反了自然律，因为在那个旷野那么热的地方，荆棘被烧掉是很自然的这种现象。但是呢，被烧的时候既然没有烧毁，没有全然的都烧掉了，荆棘还在火里头，这个呢代表着神的怜悯，怜悯的神让这个荆棘不被烧毁。那这个意象，这个大意象也引起了摩西的注意。那其实呢，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也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也可能是神兴起的， 但是呢，我们常常就忽略了，对不对？觉得说没什么，啊，一看眼就过去了。那摩西他看到这个荆棘被焚烧，他知道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在人生，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旨意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呢？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当年我这个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我是负责这个短宣的啊，所以呢，我都在计划大家这个带领教会的人到东亚去传福音啊。那我那个时候呢，也有两年我到东亚去做教导的工作，结果第二年去呢，就出了一点事啊，被这个当地的政府啊这个拦阻了。那回来以后呢，我就非常沮丧，因为什么呢？这个做这个宣教的啊，结果那个工厂你不能去了，那将来怎么办？我做什么事情啊？我怎么服侍神？可是呢，又想到这也是个机会啊，那既然不出去，那就把自己给装备起来了啊。所以呢，我就开始去这个神学院里面去选课啊，选这个礼拜六啊，开了两个钟头的车到纽约市那里有一个神学院，他们开着这个啊进习的班啊，我一个礼拜只能够选一堂课，我就开过去了。那个时候是2001年，2001年九月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9/11啊，所以呢，刚刚开学两个礼拜，整个纽约市都封起来了，啊，两个礼拜以后开放了，大家可以进去了，但是呢，车子还不能进到市区里面，所以呢，我就把车子停在加拿大，走路到这个校舍里面。其实呢，那个双子塔呢，距离我们那里大概四五条街而已，啊，那个说街上没有人，地上是一层白白的灰，到处都是烧的那种焦味儿，还有这个消毒水的味道。那想想看，那个时候整个美国简直是非常非常的混乱，大家都往教会跑，啊。从教会里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安慰也好，一些这个帮助也好。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仗都打到美国来了，对不对？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在美国，结果今天呢，这个连纽约都受攻击了，那这个世界将来什么样子？很快就说不定主耶稣就来了。那我去修这个神学，一个礼拜才一堂课，算一算，如果要拿个学位的话，起码要上10年的课程才能够把这个学位给上完，啊，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些景况，那迫切的跟神求的时候，啊，我就有这个感动啊，要全时间的去读神学，那这就是神给我一个注意，让我能够数算我自己的光景，能够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需要，啊，我愿意啊被神来使用。那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都会碰到一些事情是神兴起来的。如果你能够有像摩西这样的注意力的话，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被神所使用。那摩西看到这个异象，他要更近一点观察，要往前面去观察。这个时候呢，神就跟他说话了。神说，你要先把鞋子给脱下来，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圣地。那为什么要脱鞋子？因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马路，对不对？地上都是灰尘，又是这个粪便呢，又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很脏了。这个脚踩在路上，有鞋子都会冻脏，所以呢，来到神的面前，要先把鞋给脱下来。 那旧约里面有很多你要亲近神的时候有很多洁净的这个规矩，那今天呢我们要亲近神也有一些规矩，来教会不见得要脱鞋子，但是要神也有要求我们，要我们什么，要我们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什么是圣洁的装饰？圣洁的装饰就是我们起码我们的衣服要穿得整齐，因为我们是来什么，来敬拜神的，对不对？那神是多么的这个尊贵，对不对？那我们来亲近神，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啊这个正式的这个衣着，这种圣洁的装饰来亲近神。那当然每一个教会的这种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好像我以前在美国的教会啊，礼拜天的时候大家都是西装领带笔挺，女士都是穿着最好的衣服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这个认知就是你要去见总统，你要去见女王，你是怎么样的衣着，当然都是最好的，对不对？就去见女王的时候，那这个你会穿一双拖鞋，穿个牛仔裤去吗？啊，说不定到了门口人那个守卫就挡着，不准你进去了，对不对？那当然在这里啊，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起码我们要穿得整齐一点，因为我们来敬拜的是这一位神。那在这里是我们看到我们是要对神要有这种尊重的这种的心啊，如果我们尊重这一位神的话，我们就会穿得整整齐齐的来亲近他。然后呢神又说啊，我是你父亲的神，又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个宣告里面让摩西能够看到，在摩西以前他的父亲辈、他的祖辈一直推到雅各，神是雅各的神，再往前面推神也是以撒的神，然后呢神也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这他的世世代代的祖先在神的面前都领受了神的恩典，都得到神的保守，这些世世代代的祖先的这些恩典都把它合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一位神是一位永恒的神，对不对？不是只有这一代蒙受了这个神的恩典这个神就不见了，不是，神世世代代的都在，永恒的神，只是这些祖先他们不见了，对不对？祖先他们去世了离开了，他们不见了。所以呢摩西他学到了要尊重这一位永恒的神，因为他的祖先是这位神，有这位神，他世世代代的后代也是只有这一位神，那他当然要对这位神要特别特别的这个尊重。那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啊，耶和华说我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啊，所以呢我们不但是外表要穿着这个合体统，我们内心也要有一个圣洁的内心来亲近这位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圣洁的神，你要能够亲近他，你自己也一定要是一位圣洁的人。好， 那下面我们看到摩西他是一位属神的，他也是忠心做主公的，而且呢是一位像神的人。在旷野里头，摩西呢他被神大大的使用，对不对？在这个这个民数记里面各位可以看很多啊，神大大的使用他。那这样的使用呢 引起他的姐姐米利暗还有他的哥哥亚伦对他的嫉妒啊，虽然是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父母亲，但是呢兄弟姐妹中间也会有一点矛盾在那里。所以呢他哥哥跟姐姐呢就攻击摩西，那摩西呢非常的谦卑，他没有为自己辩护。那但是这个时候倒是神出来为摩西说公道话，神说他对先知啊是在异象当中显现，在梦中和他们说话。那但是呢我跟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个样，神跟他们说摩西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面对面跟他说话，是明说不用谜语，而且呢他必见我的形象。这是在民数记十二章六到八节里面讲，这是神说他是属神的仆人，这是神自己讲的。我们知道一般人做一般人的仆人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对不对？你不过是做主人家的一些低下的这些事情工作，但是你如果是神的仆人，而且呢是神亲自认定的，这不是摩西自己在那边啊，这个吹牛的，对不对？这是神自己说的，那他这个位置就不得了。我想如果您常常看这个清宫剧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大内的这个总管啊，他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皇帝的一个仆人，对不对？但是呢每一个王公大臣啊都要向这个总管来讨好，送上这个大礼给他。为什么？希望他能够向皇帝说说自己的好话。你看看做这样的仆人多神奇，对不对？那这只是给皇帝做。那同理摩西呢是被神接受，是属于他的仆人，那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而且呢神称赞摩西他是非常忠心的啊，对神的全家敬忠。这个意思是说呢摩西是受神的托来照管这个他的家里面这些以色列人。那你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了，对不对？在旷野里头40年跟他们在一起啊，这些人圣经里面说他们是悖逆的，他们是硬颈的，就是说颈子很硬啊，不顺服，常常在那里发怨言引起争端。对那样的人，摩西仍旧是非常谦卑的，在那里尽心尽力的来带领他。这个呢，得到神非常正面的这个称赞。其实，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不是只有牧师或者是长老执事而已，不是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要在神的家里面为神来效忠的，做我们手上应该做的事情。那摩西的忠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那这位摩西他像神的人，他在西乃山上就从神那里领取了这个律法，对不对？ 跟神在一起四十天。那他下山以后，那以色列人就看到他脸上发光啊，这里说下西乃山他自己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有镜子嘛，他反正亲近完了神，他就离开了，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啊，因为他和神说话亲近神，结果呢他自己脸上都沾了神的荣耀。所以呢他下了山以后，这些亚伦跟以色列人看到摩西样子吓死了，都不敢亲近他。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能够亲近神，你就可以受到神的感染，你就能够是一个人像神的人。就好像我们中国俗话说的，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对不对？你只要进了那个颜色，你就是那个颜色。那谁不愿意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呢？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就照着摩西的样子说，你亲近神啊，亲近神，你天天想，亲近神代表什么？天天想的就是以神为念啊，你天天要行的就是照神的话去行，那你就可以得到像神的样式。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的，对不对？第三个，他会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的人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政府的这些政治人物啊，他们常常都是好大喜功，对不对？啊，总是把自己形容的好像天纵英明一样。那然后呢，有机会就说这件事情是我成就的啊，是我的政绩。这我们常常都听到，对不对？那一个能够荣耀神、归给神的人，是一位谦卑的人。只有谦卑的人才做得到这个样子。那些从政的啊，他们都是非常骄傲的。那一个谦卑的领袖像摩西，他就是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不是天天忙着在拉抬他自己啊，让人家来尊敬他，他不用。那在民数记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12:3，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对不对？那这句话，你们能不能看出一些名堂出来？如果这句话我说，如果这句话是摩西自己写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民数记是摩西写的圣经，对不对？如果是摩西自己写的话，你说他是不是谦卑的人啊？不是，他是最自大的人了，对不对？极其谦和，说我自己极其谦和，那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这个圣经的学者他们说什么？这是在圣经里面原先是一个旁注，读圣经的人在那里写个注解，说称赞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那后来人家在抄的时候，从这一本圣经在抄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给抄进去了啊，所以呢变成说是摩西他说他自己极其谦和。那其实摩西确实是非常的谦和，他在神国里面他有非常非常这个无比的功劳，在带领着以色列人，他有无比的功劳。但是呢发生一件事情啊，让他不能够最后呢这个能够进入到迦南地区，就是因为一件事情他没有处理好。那这个没有处理好呢，可能也是跟他的这个谦卑的工作没有做得完全有关。 那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神就禁止他进入迦南美地。那这个禁止呢，弟兄姐妹，任何人，你如果是你也好，置身处地的，你想想看，你在旷野里面40年，你白天晚上想的就是迦南美地，对不对？这是神应许的，我将来我就是要进去了。而且呢，他跟这些跟随他的以色列人应当是每天都在精神讲话，对不对？你们好好跟着我啊，我们就到这个最美最好的地方迦南美地那里，进了那里我们就享受了这个沙漠，这些苦的事情日子都将要过去，我们要去那最好的地方。结果呢，他自己进不去，别人都跟着都进去了，那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挫折。这个事件里面他没有做好，但是呢，当神在惩罚他的时候，他谦卑的，荣耀归给神，他没有埋怨，他没有跟神争吵，他只是想要说服神，啊，不要给他这个惩罚。但是呢，神没有接受。待会儿会跟各位谈到那一节经文。但是呢，他就很谦卑的接受神的惩罚，那这就是把荣耀归给神的人的做法。那这个事件呢，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下。那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在加底斯。到了那块地方的时候，以色列人又没水了，在沙漠里头。那这以前呢，曾经发生过一次，在利非丁也是没水的。结果呢，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吵闹起来，造反了。啊，摩西跟神求的结果呢，神告诉他说，在利非丁那里，神告诉他说，这个敲一下，拿你的杖敲一下这个磐石就会有水出来。这是第一次的出水。那这一次到了加底斯这里又没水了，那老百姓又向摩西争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快要到这个迦南地附近。那摩西就跟神求，那神呢就吩咐摩西说，你拿着杖去跟你哥哥亚伦把这个会众都召集过来啊，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那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大家喝。这是神的吩咐。那摩西怎么做啊？摩西就把这些会众召集来啊，然后呢，摩西那个时候生气了。那也有人替摩西说好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事件以前刚刚发生的，就是他的姐姐米利安那个时候死了啊，所以呢，摩西心里面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呢又发生这个事情啊，弄得摩西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所以呢他才犯了这一个错啊，这是一个背景。那摩西这个时候呢就非常的生气啊，就对这些人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啊，讲到这些老百姓是背叛的人，你可以想象到他是多么生气了。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啊，他说你要我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就举手用杖打了磐石2下，就有水流出来。那但是各位能不能看到差别在哪里？差别是神叫他吩咐这个磐石，吩咐的话就说有一点宣告的意思，对不对？用这个奉神的名让这个水出来，水应该是会出来的。但是呢，摩西他一下这个气愤控制不了自己，他以为就跟以前一样，跟第一次一样，拿个杖打一下水出来了。这一次呢还特别多加一下，打2下，对不对？ 吃的水照样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迦南地他就进不了，因为这个是神的惩罚，他就进不了迦南。壮志未酬身先死了，他就死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那 这件事情对于摩西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对不对？那为什么，为什么神会对他这么样的苛刻？我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也为这个摩西觉得委屈，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你做神的仆人40年，这么样的辛苦，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错，打两下就不能够进去了。但是呢，后来我也发现，啊，神虽然禁止了他，当然这里面有神的理由，有这个犹太的这个老师他们说什么呢？就是说神对人的这种的要求是不一样，普通的这些神的子民，神对他们的要求是普通的要求。那等到你是神的仆人的要求，那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像摩西那样的神的最忠实的仆人，那神对他的要求更是一点都不放松。所以像摩西那样的人，这样的我们看的是小错，在神看来是不可原谅的大错。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说他不重视神的话，对不对？神要求他，叫他打这个吩咐水就出来了，结果呢他发脾气做另外一种动作。在以色列老百姓多的是，神也不在乎，但是呢在摩西身上就是一件大事。但是神还是有怜悯，怎么怜悯呢？就是说虽然他进不了迦南，但是呢神让他能够看到迦南。那这神让他看到迦南呢，这个在申命记3:23，这个是摩西他自己叙述的。他说当他知道他不能够进迦南的时候，他就跟神来求，他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你看24节他讲的多么的让神很舒服，对不对？如果普通人听的也是飘飘然，你这个大能大力都显给我看，在天上在地下什么神能够像你呢？像你有这样大的作为呢？对不对？把神给捧得飘飘然，目的是什么呢？25节，求你让我去，让我进迦南，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他跟神这样要求，但是呢神仍就是坚持他的这个决定，不能进去。但是呢神不让他进去，但是给他开个窗，对不对？开个窗是什么？上到这个比斯加山顶去，你到比斯加山顶去，向东向西向南向北举目观望，你可以看到迦南那里，但是呢你还是不能够进去。所以呢摩西在临死之前，神把他带到这个尼波山山顶，遥望迦南美地。这个毗湿加是个山脉，那尼波山是个最高的山顶，大概有820公尺那么高。从那里呢 他可以向东向西看，他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在那里呢，他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地图啊，这是尼泊山，他可以看到耶利哥，看到耶路撒冷，再往北看有四剑啊，这头上过去就是加利利海了啊，然后呢这边是四罗推顿啊，所以呢整个迦南美地他都可以看得见，而且呢是神自己带着他到这个尼泊山的山顶上去看这块地方，让他能够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知道在山顶上也是他人生的最高点，对不对啊？神陪着他能够看到这块美好应许的地方，多么好的事情，虽然不能够进去那已经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能够踏进去又怎么样呢？有神陪着他能够看到这美好的远景，摩西一生也就没有白过了。那看完了以后，他就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他就死去了，神亲自的埋葬他，没有人知道摩西被埋的地点在哪里。我想这也是神的安排，因为什么呢？摩西的身份实在太特殊了，如果以色列人知道摩西被埋在什么地方，你想想看啊，那一定做一个非常伟壮观的这个墓园也好什么东西的，让以色列人常常过去参拜了，那这个荣耀是归给谁啊？归给摩西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摩西宁可啊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埋葬他自己，人就是把最高的荣耀归给这位神。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讲到关于摩西啊这一位神人啊，他这么样的被神所重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些特质。他是这个啊，认识神，他也亲近神，他也尊重神，对不对？他是属神的，他是全心为神做工的，他也是一位像神的人，而且呢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确实是不能够达到他的那样的标准，世上有几个摩西吗？就这一位，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努力用他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只要我们愿意认识神、亲近神、尊重神啊，只要我们愿意归属于神，为主做工，最后向神，那这样呢我们就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借着今天神人摩西的他的一生，来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知道啊，摩西虽然我们不能够啊学这个成为他的这样的地位，但是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尽量的努力啊，我们也可以得到你的欢喜，我们也可以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求主借着摩西的经历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